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6，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8-20，韦保罗牧师，2009年2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8日。今天我们所要默想的经文与上次查考的那段相同，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结尾所颁布的使命。愿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灵魂得着改变，思想被你更新，好叫我们成为你国度里忠心的战士。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今，使命宣言几乎已成为企业和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在神学院时，曾被分派到一个委员会，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教会撰写一份使命宣言，算是一项实践作业。所谓使命宣言，通常是一句简短的话，总结一个组织存在的目的。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希望它简洁、明了、有力量，就像保罗牧师的讲道一样，简短而精炼。正如马克·吐温说过的，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写一封更短的信。要想简短的表达清楚，反而更难，需要时间和思考。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许多公司制定了自己的使命宣言。比如锐步 Reebok 的使命是点燃胜利的激情，追求非凡，打动顾客的心与思想。迪士尼 Walt Disney 的使命是让人们快乐。沃尔玛 Walmart 的使命是让普通人也能像富人一样买到东西。索尼 Sony 的使命是让公众因科技的进步与应用而享受喜悦。 3M 的使命是以创新方式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许多教会也有自己的使命宣言。比如有一间社区教会写道，我们并不是一群完美的人，也不假装如此，我们只是一家人，一同向那位认识我们、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混乱世界的上帝成长。我们也许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认识那位拥有一切答案的主。事实上，他不仅知道答案，连问题都是他设下的。还有另一间教会的宣言写道，我们是一群五旬节派信徒，目的是敬拜神、传扬福音、彼此团契，并装备信徒服侍神和人。也有些教会写得更简短，以爱神的热情和爱人的怜悯伸出援手。这些都是不错的使命宣言。我们教会并没有正式的使命宣言，但若要我来提议，我会把今天读到的经文《大使命》作为我们的使命宣言。马太福音的这段结尾经文被称为大使命，是教会的行军令。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所要成就的一切，如今他转向门徒，把使命托付给教会。然而，就像十诫一样，大使命其实也有一个前言。我常喜欢问人一个问题，当你读十诫时，第一句是什么？许多人会回答，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但那其实并不是十诫的第一句命令，而是前言。十诫的前言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换句话说，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并不是为了换取自由。神并没有说，如果你守我的诫命，我就把你从埃及带出来。不是这样的。神乃是先救赎他们，然后才呼召他们遵守他的诫命。顺服不是赢得恩典的手段，而是对恩典的回应。同样的，大使命也是如此。 在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之前，他先宣告他使命的成功。通过他的生、死、复活与升天，耶稣成全了诸般的义，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罪得赦免，被称为义。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象征着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正如启示录所说，他是地上众王的元首。那曾掌控世界的魔鬼，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但如今因着十字架的胜利，他被缴了械，被公开羞辱。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启示录二十章两节。耶稣的胜利并非只是未来将魔鬼丢入无底坑，而是现今已将他捆绑，使他无法再掌控万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已经清除了障碍，付出了代价，赢得了胜利。于是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代价已经付清，胜利已经得着。我们如今蒙召去传扬这福音，去告诉世人耶稣已经成就的事。黑暗的权势不再掌控世界，神的公义必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我们个人都要运用自己的恩赐与能力，参与这传扬神恩典的伟大使命。正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所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做神恩典的好管家，使他人也因着我们的服侍蒙福。正因如此，我们确信良善终将得胜。其实人心深处都有这样的直觉，善必胜恶。早期的电影中，这几乎是铁律，结局总是好人胜出。虽然如今的电影里有时已难分谁是好人，但我们仍然渴望正义得胜。而事实上，善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胜利，如今我们只是奉他的名去宣告那已完成的救赎。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大使命中的第一个字是去。但去这个字在原文希腊语中并不是命令式的动词，而是分词，意思是当你去的时候，在你行走的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因此耶稣并不是只呼召少数人去某个特别的地方传道，而是呼召每一个信徒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中都成为门徒的造就者。去意味着在你所到之处，在你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工作、家庭或社区，都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这也引出今天的重点，在整段大使命中，唯一真正的命令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至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稍后会谈到。那是信心的印证，是外在的圣礼，象征并印记着一个人已属基督，归入他的救赎之中。大使命的范围是万民。关于使万民做主门徒这一点，我们将来还会更深入的探讨。等到我们查考完这一段后，我还计划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讲论大使命的下一个阶段，耶稣所说的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马太福音28章20节。那时我们会进入一个关于十诫的系列讲道。但今天早上我只想提出并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门徒？怎样造就门徒？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使人做门徒。那么什么是门徒呢？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门徒就是跟随者。然而这个概念曾在我初信主时带给我不少困惑。因为当你读圣经，尤其是福音书时，你会看到耶稣的跟随者，他们真的是跟着他走的。耶稣往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去，就像一群小鸭子紧随母鸭一般。 那在当时其实是很常见的做法。当一个人被称为拉比或老师时，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到处走，边行走边学习，算是一种在职训练。但我那时总觉得很难将这种情境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第一个原因是，耶稣如今并没有亲自在地上行走，我们无法像当年那样跟着他。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跟随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效法历代信徒的榜样，效法他们怎样跟随主。门徒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来的。第二个困难是，当我开始工作、结婚、生子之后，根本不可能整天跟着某个人转。谁有那个时间呢？我们都得上班、照顾家庭、处理生活的事物。那时我仍然受福音书画面的影响，总觉得真正的门徒生活就是24小时围绕在老师身边，围着萤火听他讲道，看他医病，见他与人谈话。可实际上，那三年半的时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阶段。我们今天无法再完全复制那种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向成熟的基督徒学习。相反，我们确实需要从那些比我们属灵生命更成熟的人身上学习，效法他们怎样效法基督。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保罗的意思是，当他行在基督的样式中时，我们也当跟随那样的榜样。这样的门徒传承应当一代又一代的继续下去。我们也应当成为别人的榜样，带领他们走信仰的道路，教他们怎样行在主的道中。但成为门徒远不只是跟随某个人那么简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门徒是什么意思？在福音书的广义用法中，门徒有时指那些单纯跟随耶稣的人群。比如在约翰福音第6章，当耶稣喂饱5000人在海面上行走之后，许多人开始跟随他，这很自然，谁不想跟着这样的老师呢？然而，按照现代教会增长学的标准，耶稣随后似乎犯了一个大错，他讲了一篇让人不喜欢的道。结果，如约翰所记，约翰福音6章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一节经文的编号甚至是666，虽然数字是后人加的，但颇有象征意味，那些只是表面跟随的人最终离开了。因此，门徒一词在这里其实是个宽泛的称呼。耶稣真正的门徒，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指的是他所拣选的12个后来成为11位使徒，包括那位后来出卖他的犹大，圣经也称他为门徒。但若要理解耶稣自己对门徒的定义，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6章40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门徒是被他训练的人。他是老师，我们是学生。这里学成了在原文中是一个词，意思是被成全、被装备、被使之完全。也就是说，耶稣正在使他的门徒成为完全的人。他借着什么来成全我们呢？就是借着他的话语。神的话向我们启示了基督自己。门徒的成长离不开神的话语。如今有一些所谓新兴教会的思想，强调要体验耶稣，但对在话语中认识耶稣兴趣不大。他们更注重感觉、经验、情绪，而不是学习真理、命题与教导。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坐在屋里，耶稣就在后院，你可以选择要么与他对话，要么去拥抱他，你会选择哪一个？许多新兴派的人会选择后者，我要拥抱而不是对话。但真正的认识基督，真正的门徒生命，始于他的话语。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就是门徒的核心定义，住在他的道中。真正的门徒把基督的话当作生命的根基，心灵的居所。因此，门徒在圣经的意义上就是学生，但不是那种上完课就回家的学生，而是与老师生命相连的学生。老师掌管他一切的信仰与行为，老师教导他该信什么，该行什么。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渴望在一切方面都像我们的老师基督。最重要的是，真正的门徒相信耶稣关于他自己的教导。若要强调一点，这就是最关键的，门徒首先相信耶稣所教导的关于他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真正的门徒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为罪人被杀。相信他的话，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为罪人受死。这正是我们在领圣餐时所纪念的核心，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血为我们流，为赦免罪而立的约。因此，门徒就是相信耶稣所教导一切真理的人，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真理。简而言之，门徒就是基督徒。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查圣经中的门徒一词，它大量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以及使徒行传中，但在使徒行传之后的书卷中，门徒这个词就不再被使用了。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也就是说，真正的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称呼最终取代了门徒这个词。但人该如何顺服这项使人做门徒的命令呢？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什么是门徒，那么要如何造就门徒呢？或许有些人觉得那只是个传说，但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相信的，因为我这个人嘛，只要事情听起来有意思，我就容易相信。你们听说过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吗？他可不是个好人，他身边的人也同样凶残。听说他的一位心腹后来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于是开始造就门徒。不过他用的方式只有一种，拿枪逼人。你不得不说，他的热心挺值得佩服，对吧？而且我也不怀疑，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方式可能真的挺有效的。毕竟，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传福音，你大概也会认真思考信仰问题了。不过我必须澄清一下，刚才那是玩笑，千万不要那样做，那绝对是错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造就门徒呢？在具体谈之前，我们要先注意一个事实，在门徒造就门徒的过程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造就别人的人，那位造就门徒的人本身必须具有某种特别的品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说过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一个真正造就门徒的人必须在生命中表现出一种别人能看见的特质，一种让人由衷说出那个人一定是耶稣的门徒的特质。这特质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的心。门徒的生命就是活出真爱的人生。至于爱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在之后讲论十诫的系列中详细说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模糊的情感，而是具体可定义的，它有客观的标准。爱神爱人是最大的诫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而爱的实际表现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太冷漠， 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诫命所显明的爱时，我们自然会被那份真实的热情所点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整整一章里都在讲什么是爱，那是爱的教义，是爱的定义。耶稣也说，门徒就是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马太福音12章50节，所以当一个人成为门徒之后，他的生命自然要转向造就门徒。他的言行举止、生活态度都该反映出神所喜悦的样式。神愿意他的门徒、他的使者、他的代表成为一种特定样式的人。我们是否在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呢？那样的人是怎样的呢？他们充满爱心，乐于给予，甘心服侍，温柔、节制、谦卑、忍耐。当你遇到困难仍能平静，当你在压力中仍能温柔服侍，旁人就会想，为什么他能那样？若是我，早就失控了。这正是耶稣所说的，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种爱不只是情感层面的爱，而是一种具体的、可见的生命表现，包含怜悯、忍耐、恩慈、信实、节制等一切属灵的德性。神越是赐下权柄，就越是要求他的子民活出相应的圣洁。下周我们要安立新的长老与执事，这是极大的责任。神非常在意谁代表他说话。我记得有位老师曾经对学生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学生却不会好好行为，那就别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这话虽然直接，却很有道理。因为他见过太多自称信主却行事不端的人。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品格可以使神的荣耀，使人得救赎，也可能让神蒙羞，让人跌倒。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对教会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以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亵渎。罗马书二章23-24节，世人因信徒的行为不当而讥笑亵渎神的名，这是何等严厉的指责。然而我必须补充一点，仅仅做个好人是不够的。有人认为只要活出好行为就能待人归主，但那种想法其实极为傲慢。你若以为只要走进一个房间，人们看见你的光辉面容就会得救，那是多么荒谬的想法。我记得有位牧师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若有人说只要活出福音不必传讲，那是极大的傲慢。几周前我听到某个基督教救援机构的一句口号，分享福音，如有必要再用言语。听起来很动人，但其实错了。因为福音本身就是话语。福音这个词希腊文意思是好消息。消息 news 若没有话语根本无法传达。除非你用哑剧演给人看，可就算你演哑剧，你最终要让人猜出什么？还是话语。福音是神的救恩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为罪人复活的好消息。使徒行传14章21节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使徒行传14章21节，门徒是怎样被造就的？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福音的宣讲。在马可福音记载的大使命中，这一点更加明确，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可见造就门徒与传讲福音几乎是同义的。宣讲福音就是造就门徒。那福音是什么呢？是好消息。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他为罪人而死，使凡呼求他名的人都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福音的信息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五章二十一节。福音就是神借着基督的宝血赦免罪人，不是因我们的行为，乃是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这正是人所必须听见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中解释他为何迫切要传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深知神救赎人的方式就是借着那看似愚拙的信息，那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当希腊哲学思想影响哥林多教会时，保罗反讽地写道，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这就是保罗的使命宣言，那被传的道理看似愚拙，却是神的大能。约翰施洗时来传讲福音，耶稣来时也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们都在教导和宣讲，他们当然也行善，但核心使命始终是宣讲神的话，因为唯有福音能使人成为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完全成全了诸般的义，他所行的一切都蒙父神的喜悦。但超越这一切的核心信息是，耶稣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这才是福音的核心信息。若失去了这信息，我们所传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若没有这一点，一切讲论都随着死亡而终结。这信息才是永恒国度的永恒信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至十七节这样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保罗提出这一连串的反问句，其隐含的答案都是他们不能。人若没有听见，就不能信，若无人传讲，就不会听见。而人如何听见福音？正是借着神的话，借着传道者宣讲的信息。这就是造就门徒的方式，这也是初代教会的实践。那时神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这些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七节。他们在真理与团契中彼此相爱，外人也因此看出他们的生命不同。路加记载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福音就是你的朋友来到教会时应该听见的内容，福音也应该是你自己每次来到教会时所听见的内容。若有一天我讲到而没有传讲福音，你们必须拉我到后台来，当面提醒我，保罗牧师，我们需要听到福音。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关于律法和诫命的讲道。如果我连续十六个星期都只讲律法、道德、责任，而你们从未听到福音，那请务必有人写信提醒我，牧师，我们需要一些福音。因为圣经说，律法若没有福音，只是死亡的指示。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至七节，若你在讲道中只听到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做好公民，如何做好父亲，这些固然是好事，但若没有福音做根基，那只会带来定罪与死亡。唯有福音是生命的指示，唯有借着福音神得着荣耀，唯有借着福音罪人得着救赎。福音就是造就门徒的途径。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愿我们的教会 常常以基督为中心，之后我们要领受圣礼、饼与杯。愿我们心中所纪念、口中所传扬的，永远是那位被钉、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求弥使我们成为一间不断宣扬弥恩典与怜悯的教会，向那迫切需要救恩的人传扬慈爱的神。愿这信息珍藏在我们心中，也正如今日所读的大卫所言，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诗篇51章13节使我们所传的信息带领罪人悔改，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